大家下午好。
阿弥陀佛，法师午安。好，
啊，时间很快哈，我们快要圆满了。那在我们道场里面呢，就是每天的作息呀，都很规律，所以时间呢，其实过得很快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自己在道场啊，也忘了今天是星期几啊，要上课才知道哦，原来是星期几了啊。所以我们僧人啊，就是有这个好处啊，能够非常专注的在自己的生活啊，不会想太多啊。那我们早上上到97页，对不对？97页，我们来稍微看一下第一段啊，就是最上面的第四行。我们早上是没有看这一段的啊，就是关于有爱有习，就是如果我们本身具足恶法，那就是成为一个恶人啊。那恶人的话呢，他一定是。我们说近墨者黑啊，那就是他一定会去找这个相应的啊这种恶知识。不过一般众生他本身也当然啊，不一定说他是本身是恶人才会去找恶知识，有时候众生是什么都一张白纸，也要看他自己的福报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他遇到善知识，哎，他就变成很好的这个修学因缘，如果他遇到恶知识的话，那他未来的路可辛苦了啊。那这个清净恶知识之后呢，他闻的都是恶法，那所以他会产生种种的不幸还有怀疑。那相同的，因为对于这些理论教说啊培养了，所以呢他的思维就是不正思维，乃至没有正念，没有正知，也不懂得守护诸根啊，就是可能这一种清净恶知识啊，所学的道理啊，都是把诸根放射在外啊，就是散乱在六尘五欲啊，那不懂得怎么样守护六根，那都是六根，那这个就是清净恶知识的结果啊，那。接着就是他展现出来的就是身口意都是恶行，那因为有恶行嘛，那五盖是有增无减的啊，那有增无减的情况下，那无明啊就更加的严重，那有无明当然也就有爱啊，如此辗转俱成啊，就是轮回不息啊。所以佛法的因缘，如果我们看这个次第上面这一段呢，跟下面啊经文的最后一段啊，具善人，然后清净善知识，有没有？一直到明解脱，辗转俱成。如果我们看这两段文呢、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讯息呢，就是经文呢告诉我们说，只要我们有时候啊，一个人呢、啊、一步错啊。接着是什么？步步错，哎，你一步对的话呢，就步步对了，对不对啊？哎，真的，我觉得有时候，我们每个人的福报啊，跟因缘不一样啊。有些人呢，他就是遇到恶知识，你很奇怪。我们看这个世间人啊，你看，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家的时候是同样是同学，哎，你看很奇怪，有些人哦，接触了佛教或者是他。在大学里面啊，还是在学校里面啊，就是每个人的那一种因缘都不同，有些他接触的是好的师长，那他对于建立的观念呢，未来都是积极的，对社会有正面这种奉献的，那如果他是反面的，他亲近到一些朋友或者是师长非常功利心的，那他出来就成为一个社会的那个制造问题的人物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去深入观察这个缘起啊，我们并不知道呢，我们周边还有自己的善根福德啊，深刻的影响我们的一生啊，所以我们自己呢 现在啊，有这个因缘在圣团里面学习，有时你回顾一下，你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很庆幸的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？很庆幸哈，嗯，真的，我自己也觉得很庆幸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因为我自己虽然我的师父呢本身是受英文教育的，所以他不太能给我们很多道理的教育啊，我师父啊，但是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修行人，所以呢，他剃男只是剃男众啊，那剃了之后呢，他就是要跟在他身边当沙弥啊，就是做付出，就像大家在僧团一样，什么都要做，那洗厕所啦什么啦，全部要做。那到了一个时间呢，师父说好，你可以去受大戒啊，我们才去。什么时候要去我们不知道的哦，哎，我们当时没有年限了，师父看你哎可以，那就叫你去受这样。那我们就乖乖的，有一些师兄呢就三年，有一些一年，有一些一年半。那大家都不会在那里比较了，只要师父讲的我们就跟着做。那去受大戒回来呢，我师父呢就是他是受英文教育，就是他很开放的，他就说那你们既然受了大戒，那你要去哪里都可以了这样子哦。但是我师父本身有三个道场，他说如果你出去，当然你出去是参学啦，不是叫你去鬼混啦，他叫你去可以出外参学，你要去缅甸禅修、泰国或者是台湾、香港，总之你去参学，你去到一个僧团学习他都可以，而且常住呢还会出机票给我们呢。所以我来福源读书呢，我常住的支持我蛮多年的啊，就是我们要回国嘛，办签证，所以呢我师父呢就是他这一个是他的很强的优点，他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知识水平啊，他就让弟子们呢自己去选择，只要你是正统的道场，你学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他都可以，我师父是那么 open 的啊。那但是呢我们师兄弟当中啊有一些比较志同道合的啊，那经常都有互动啊，像我有几个师兄他们都蛮照顾我们晚辈啊，所以我自己觉得自己很庆幸，就是当我们自己有内心的一些修行上的问题啊，或者是我们出家久了啊，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瓶颈，对不对啊，遇到一些瓶颈，那师兄呢都会给我们很多这一些禅修的经验的分享啊，或者是经典上的分享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僧团里面啊，这些长辈啊带领晚辈啊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呢有记载啊，我们僧团里面呢有一个叫做一个叫做什么，一个叫有点像是当爸爸的角色，一个有点像是当妈妈的角色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在圣弟子里面哦，圣弟子里面哦，舍利佛跟目犍连，对啦对啦啊，我忘了那个好像一个叫生父，一个叫养母，好像哦，哎，我去找找给大家看啊，好像什么都要回去找，我很忙，好像很忙啊我。我记得在婆沙大毗婆沙论有这样说啊，他说僧团里面哦，佛陀呢是教给这两个尊者的啊，舍利佛呢是教导正见啊慧学部分，那目犍连呢是教导这种生活的，所以呢在僧团里面呢他一定是有一个像生父养母啊，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合啊，就是一个是比较严肃的，一个比较柔软的，两个配合，那帮助僧团能够安稳的成长。所以我觉得僧团里面呢这一种关系是蛮重要的啊。如果我们大家都是不喜欢就是长辈们给我们一些经验的分享的话，也许我们也会障碍自己的成长啊，因为我们能够来僧团里面学习啊，就是希望你看到，比如说我们在居士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有听闻过什么是五戒啊、八关斋戒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那个斋是什么意思吗？ 啊，八关斋戒的斋是什么意思？够啊，够五不食啊，不是只有够五不食，洗心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在五分律里面说是洗心，斋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，叫洗心，把心洗干净。所以我们在持戒啊，比如说我们过午不食啊等等，其实它不是说我们刻意要让自己呢不要变胖啊，所以过午不食啊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它主要是要让我们节制自己的这一种饮食的欲望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做每一个这一种表现的行为啊，它后面都有一个正面的意义的，就是要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少欲知足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在僧团里面学习这一些，不管是经律论啊、戒定慧，它背后都是有这一些用意啊。你如果知道之后呢，你对这一些佛法的教义啊，你会非常的欢喜，这样明白哈？所以我们能够来这个僧团学习啊，本来就是要把这个心啊洗干净嘛，啊，那要洗干净，当然自己有些东西自己看不到，也洗不干净，对不对啊？那如果我们周边有同参道友师长，哎，有时候帮助我们啊，啊，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背部脏了，你看得到吗？你的后面剃头发没有剃干净，你看得到吗？也是有时也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有人帮我们告知啊，我们是不是要很感恩啊？是啊，所以在僧团里面学习啊，一个人的成长啊，我们没有那一种佛陀时代的圣弟子的这一些福德因缘啊的善根的人，那我们更需要有同参道友还有师长的扶持啊。所以慢慢在这一些道友的同伴下啊，相伴下呢，自己才能够走得更加的安稳清净啊。当然啊，我们在洗心的过程啊，有时候是煎熬的啦，对不对？身体弄脏了，洗了要洗，本来就很辛苦的啦，对不对啊？那但是呢，洗了之后呢，你能够恢复清净啊，心安理得啊，那法身慧命也能够成长。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啊，要非常庆幸有这种因缘。所以我们不管是在生活上啊，还是说我们在学习佛法上，如果是自己有一些过不去的情绪，或者是过不去的这一种心境啊，我们一定要找师长或者是长辈们谈谈啊，不要自己窝在心里，那也没办法消化，久了呢就变成胃痛啊，对，那就没有什么意思啊，所以我觉得大家能够和和的在僧团里面哦，这个是很重要啊，好，那刚刚提到的是恶的部分啊，那善的部分呢，我已经有补充给大家，对不对？补充讲义的第五页嘛，哈，这个表，那这个表呢，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些重点，补充讲义第五页啊，在这个《中阿含习相应》这几部经里面呢，最详细的导师说就是54经啊，《净智经》。那《净智经》这里呢，大部分大家都看得懂，只有几个字呢比较难，就是有一个叫做“观法忍”，你们这个“观法忍”啊，在经典里面也并没有很多的定义啊。不过这个“忍”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有时候它可以解释为认可。我们对于法啊产生了认可、认同，那这种法在内心里面就会得到一种滋长啊、成长的力量啊。那如果我们对于法不认可，只是口头念念而已的话，那这种法它就没有办法入心啊，它只有在前五识，没有办法转到意识啊。那如果是认可之后呢，你转到意识，它就会成为性根，有没有？性根的话就是早上讲过的，它就是闻慧的开始，闻慧的开始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这个清净善事多闻正法如理思维，特别是如理思维这个阶段呢蛮长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思维呢不是字眼上的只有思考而已，它还有什么呢？要懂得 正念正知守护诸根啊。那后面呢，他提到的大部分都是，如果是出家人来说，就开始，有持戒啊，不悔、欢悦、喜、止、乐、定。那戒定慧呢，他把它放在法随法行啊。那到哪里开始才是圣道呢？就是倒数第四个，如实知如真，这个才是见到位啊。就是他如真的意思，就是如实了知啊，不同的翻译啊，如实了知啊，或者是如实知是圣谛。那是个这个慧呢，这个戒定慧的这个慧呢，就是无漏慧啊，无漏慧啊。那这个厌呢，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，厌呢就是见道啊，无欲就是修道，解脱就是无学道啊，有这三个的差别啊，瑜伽师地论的解释。所以法随法行呢，如果按照导师的这几部经来看的话，它跨越的就是戒定慧的范畴呢，它是从加行位一直到无漏位啊，无漏的阶段呢，都算法随法行。那大家有拿到那个四欲流支嘛，对不对？讲义嘛，哈，改天有机会呢再跟大家说啊，你们可以自己看吧，啊，你们可以自己看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97页啊，我们回到课本97页。97页的刮胡四啊，标题七觉知跟八正道合修可以达到解脱啊。那这一部经是增压含第四经41品啊。那这一部经呢是有很多比丘他们想要到这个北方去游化啊，游化。那他们就走去跟世尊告辞。那世尊呢就跟比丘们说，那你们现在可以去了啊，你们现在可以离开了。但是佛陀呢接着就问说，你们有向这个长老舍利佛告辞吗啊？他们说没有。那世尊呢就提醒他们说，舍利佛啊，他是呢对于修行人啊有说不完的教授教戒啊，说法无厌足啊，你看啊，这个是很值得人尊敬的。其实我们一般凡夫啊，说法啊是有厌足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有时候会很累啊，你知道哈？你们在下面听课呢，你不知道台上的人呢是看了多少遍呢哈。真的啊，你可以去问你们的师父们啊。我们在房间啊看了十几遍啊，你们才听一个小时就听完了。所以呢有时候说法啊，像大家能够在这边啊还好，因为大家和乐啊又能够安住。那像我们在一些其他的地方上课啊，有时候真的会疲倦感会比较严重一点啊，因为看到有很多人在度孤这样啊，在这里不会啊，这里都很精神，很好。因为你们的精神啊让我也不敢度孤。这个是相互的嘛，对不对？互相的嘛，所以我自己在学校里面上课，像我这一次到闽南啊，到闽南上课，我觉得他们的学生啊非常优秀，很优秀，我教的是研究生，非常优秀，十几个学生，那也是跟大家一样啊，精神很好，一天也是上4堂课，一天上4堂课。那我对于深教育啊有这一方面的心愿啊，如果是深重呢有这方面的需要，而且刚好我能够呢充当一个大家的这个垫脚石的话，我愿意帮助大家啊。所以呢在僧团里面啊，我很希望教导这个新学们啊，因为我觉得新学也给我很多很多方面的这种教育啊，因为学到老，我说活到老学到老嘛，哈，所以呢学习是无止境的啊，学无止境，好，那我们来看98页啊。 那世尊就跟比丘们说了微妙法之后呢，那比丘们呢、啊、就去找舍利佛啊，就去找舍利佛。那舍利佛呢，那众比丘啊就跟舍利佛说，我们要到北方游化啊，已经跟世尊告辞了。大家看这个第四行哦、啊，已经已辞世尊，有看到吗？这个已哈、哦、不是错字哦。这个已呢在汉语字典里面呢它是通用的，通用已经的已、啊、所以大家如果你常读古文、哦、你就知道它是通用字、啊、它是通用字来的、啊、那释利佛呢就回答说，那你们要了解、哦、你们要去北方，北方的人民啊还有这些修行者、啊、都非常聪明、啊、那你们的而且他们的聪明才智啊，很难能够比得上。那甚至于有很多人民啊，喜欢来跟你怎么样呢？相视啊，就是来跟你讨教啊，哈，讨教啊。那所以呢，就会有人来问说：“诸贤师啊，诸位老师啊，啊，你作何等论啊？你是学习怎么样的理论啊？啊，那你应该要。”如果有这样子的提问者，你应该要怎么的去回报他呢？回答他。那诸比丘呢就跟他们说，假如有人用这样的问题来问我的话，那我们会用这样子的道理给他说明。他说色受想行识，佛陀教导我们说都是观察他是无常、苦、无我还有空。那这个是有智慧的人都能够都应该要学习所观察的对象、啊、那这个不同的翻译、啊、它翻成痛想行识，有没有？这个痛就是受 啊, 啊，不同的翻译、啊、不同的翻译，它不是错字哦，它是不同的翻译、啊嗯、所以大家看到经典有时痛哦，你不要在那边讲牙痛啊、肚子痛啊，有时只是受而已啦，感受的受、啊、不同的翻译、啊、不同的翻译。那所以呢，比丘们就这样回答、哦、他说：“五圣运啊，五运呐、啊，五取运呢，都是空即啊，因缘所成，都是磨灭之法啊，都是会有生有灭，不得久住啊，不得久住的。那八种之道将从有期，我师所说正未迟耳啊。那佛陀说，佛陀跟我们说有八种道。”那跟随着会有七种法。那说完之后呢，那舍利佛啊就给他们说，好，那你们知道佛所说的这些道理之后呢，你们要坚持心意，勿为轻举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们要把世尊的这些教法、啊、坚定的、啊、就是受持于心，不要呢就是别人问到一些问题啊，你就怎么样轻举妄动啊。轻举妄动的意思就是可能你就是会乱了，换了什么阵脚啊。所以呢，释利佛呢教导这个后学们啊，跟他们说，你们就坚定心志啊，把自己所学的记下来啊。那僧团里面呢，你会看到这部经，除了这部经，杂含也有别的一部经也是类似的啊，就是佛陀呢告诫比丘之后呢，他们都说你去找舍利佛。这样有时候你看这个经文、哦、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啊，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佛陀累了，他就略说啊，去找舍利佛的话，舍利佛会广说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佛陀已经讲过很多遍了、啊、有时候他就是要让给弟子们机会，所以他就说你去找舍利佛。所以你看，要当一个师长、哦、要当一个师长，你在经典里面可以看得到他们的那种精神 啊。所以呢，你在 这些经典呢，你可以看得到说，佛陀呢对于自己的弟子啊，舍利佛啊，他也是很赞叹。那舍利佛呢，也是一个生长，那生长护持这一些后持后学门啊，这些师兄弟们啊，是僧团里面。一幅，我们说是一幅很漂亮的画面，对不对啊？嗯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僧团里面呢、啊，师就是我们的生长 还有我们的新学们大家的互动呢，这个是属于什么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道情，对不对？它不是世间的情，它是道情。那这种道情呢，它没有染爱的啦，没有染爱，不能说哦，他对我比较好，我每一次呢拿到这个礼物啊，就把它转送给他啊，你不能够有这种分别心啊。那这种道情的话呢，它是要以致什么道情啊，要以致道情，然后要以致呢，还有什么化情，还有呢以致，还有什么道心。那没有别的了，导师还有一个叫做以治心悲啊，以治心悲，以治心悲啊，就是你以智慧啊，来就是让自己产生大悲，大悲啊。所以他这个智慧啊，佛法里面讲的智慧，它不是只有导你的情而已啊，那它还可以唤起我们的大悲啊，所以有智慧的人呢、啊，他绝对是不会堕落的，他不会懈怠的啊，他会让自己在每一方面呢都能够兼顾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僧团里面呢有这种道情，我们当然就不需要有太多啊这种世间欲乐的这一种啊这种快乐啦啊，所以。僧团里面有一句话大家有听过吗？在阿含经叫做以法治愚，有听过吗？有哈。那以法治愚呢，就是娱乐的愚、啊、以法治愚就是我们修行人啊，他没有什么娱乐的，就是以法以律为我们的娱乐、啊、所以我们读经啊，跟师兄弟跟大家呢在研讨佛法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娱乐啊，这种娱乐跟世间的不同啦、啊、所以它没有说像我们要去哪里游玩啊，游山玩水啊，就不需要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在僧团里面呢，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安住的很踏实的话，那我们只会觉得时间不够，不会觉得呢很无聊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安住自己的话，就证明自己还有蛮多需要增上的部分啊，还需要有很多调整自己的部分啊。所以呢，现代人有一句话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哈、啊。我曾经听过，我有一个老师呢教导我们说，比如说我们注意呼吸的进处啊，每天都注意同一个地方呢。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念佛啊，也是不断的重复，每天重复的念佛。他说，他们有一句话说啊，重复是什么？你们有听过吗？重复再重复做同样一件事。啊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收摄身心。还有呢？哎呀，你们没有听过吗？哎呀，现在很流行的我这句话，在就佛法里面啊，他们很多人讲的。就是我们修行、啊、用同样一个方法，你每天不断的重复修，你看经典也是、哦、每天重复的做这件事情。他说重复再重复是为了不重复，你没有听过吗？没有啊。哎呀，这句话多好啊。他说重复再重复是为了不重复，他意思是什么呢？我念佛还是我数息，这种重复的动作是为了不要再轮回了，不要再轮回，不要再重复来受这个苦了啦。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啊，我们的生活作息是不是每天都重复啊？哎，你想着这句话就好，重复再重复，每天重复是为了不重复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因为你下辈子再重复的话，不是再要再继续轮回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重复再重复是为了不重复啊，你看，所以呢，大家在这里的是在这里学习啊，你常常要想这句话啊，重复是为了不重复，那所以呢，你就不会觉得呢，有什么不能够安定自己啊，所以我自己啊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不会 想太多啊，去外面啊怎么样的玩啊。像我来德山这里上课啊，德山寺这里上课，因为我在慧瑞讲堂他们知道嘛，因为大家知道啊，卢漾法师一知道就全部人都知道了嘛，全部人都知道。然后呢就是就有一些好心人士啊，你知道吗，他们就住在南投还是住在哪里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啊，你去德山寺上课啊，听说啊德山寺附近啊哪里有哪里啊可以走一走啊，什么有很多地方啊景点啊。讲了之后呢我都不理他们，为什么，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去哪里走啦啊，所以你可以问那个白居士，他在我们没有说想要去哪里啊。所以大家能够在僧团里面安住呢，其实我经常被很多人说我非常的不可什么，是冒失吗，还是不可一世啊，不可一世啊，不可什么啊，不可一世嘛哈，不可一世就是什么意思啊，是啊，不好亲近啊，啊，有一点这样的感觉。是啊，因为我在学院哈，我的个性是跟很多人不一样的，真的。所以呢，我在学院大概读到研究所的时候啊，那因为我跟院长很熟嘛，后观法师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院长啊，我就坚持我读，因为我们在福音研究所哈是有拿单经的，福音研究所是有拿单经的。大学部没有，研究所有，但是呢我一上研究所的时候我就跟院长说我不要拿，我说我在这里都有佛法可以学，我就很好，我又不缺嘛，没有要用到钱啊，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不拿。一直等到三年我要毕业的时候，院长就找了一个借口，他说你不要，因为他们就是可能是那个做那个什么行政的这种啊，一定要记录嘛，还是什么嘛？所以他就说你拿来买书也可以啊，你来做什么都可以，总之你就是要拿就对了啊。所以他就一次三年全部一次给我。我毕业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不要嘛，你知道吗？我坚持不要，一直不拿，到三年要毕业要走的时候呢，他就一次过给我这样。所以我在学校一直以来都是蛮异类的，我的个性啊。我也不喜欢到处走啊，所以很多别人都就是形容我是不可一世啊这样。那院长啊，我就是有请教他了，我说我们除了跟师长们学习佛法以外啊，我还想自己知道呢，自己在当学生的过程啊，我有什么行为需要调整自己的啊，改正的。那因为大家知道女众跟男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，男众不是那么容易面对面指正的了，他会打你的，你知道吗？男众是跟女众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在学院啊，就是有发生这种啊，所以呢，男众跟女众是很不一样的，真的不是那么你们女众也想象不到那个男众的状况了啊。那我所要表达的就是说，我就跟院长说啊，我就跟院长说，那院长呢给我四个字，就是我读了那么久啊，那院长呢他也知道我很有个性，然后他就送我四个字，他说你好好的思维这四个字，你其他的都没有问题。他说那四个字是什么，叫做自视过高。我听了之后我就知道他讲什么了哈。哎，跟着真的哎，现在院长真的送我这四个字啊。后来呢，我觉得这四个字哦，真的是我一生人的座右铭，真的。因为我们师长啊，他不会直接跟你说有什么过失啊，因为我真的是很会读书，就是不管他丢什么功课给我，我都做得他很满意啊。那所以呢，在各方面呢，他就用这些来给我一些提示啊。那我们说嘛，就 就是你稍微比较懂得思维的人，你不会当着是一种刺激啊，你会当着是一个市长对自己的一种叮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市长对我们的这种指责啊、指正，你当它是一种教育的话，你会心存感恩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自己，你没有觉得我改变很多吗？现在变得很慈祥吗？你们如果不知道我的那个过去的历史啊、哦，你们可以去问那个一同事的学生啊，真的，一同事的学生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早期啊被我教过的，他们说我要上课，比如说啊、今天要上课，昨天哦，他们要负责上台报告的人，他们胃痛，胃痛啊，胃痛整个晚上哦没办法睡，然后隔天要上台报告。就是上我的课对，所以他们呢对我是非常的又敬重又害怕，敬畏嘛，又非常敬畏。 那是早期啦，我们说年少得志呢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慢慢年纪慢慢长大了、哦、就不一样、啊、现在比较什么叫什么、啊、慈眉拖地啦哎呀，这个就是成长嘛，我们说啊，所以我看到这些经文哦，舍利弗对我们的这些心学比丘啊，这样的呵护啊、爱护啊，你看得到呢？我们僧团里面，僧长啊、师长啊，对我们的这种法的教育啊、律的教导啊，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感谢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好好的安住啊，我想。你记住一句话就对了，重复是为了什么？不重复。重复是为了不再重复、哦嗯、好了，我们不能讲太多笑话，讲不完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舍利弗。那舍利弗呢，他跟比丘们说，好，那你们就记着世尊的这些教法、啊、那比丘们走了不远呢，舍利弗、啊、就把他们叫停，然后继续再问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你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八种道、七种法是什么内容？”那这时候比丘们呢，才跟舍利弗说：“我远道而来，就是希望你跟我们解释这个。”我觉得那个经文的那一种互动，有时候很好笑哈、哦，好像想要问，但是不敢问啊。因为舍利弗就是太威严了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法将啊，太威严了啊。那舍利弗呢，就给他们解释了啊。所以呢，下面划线的地方就是舍利弗的说明啊，就是八正道跟七觉支的结合啊。大家写一二三四了哈、啊。那舍利弗说，一心念正见，这个就称为念觉支不乱啊，念觉支不乱啊。这个是一啊，这个是一。那你可以用 我自己是用两种颜色啦，因为左边正见是八正道嘛，右边念觉支是七觉支啊，你可以用两种号码啊，两个都是一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一心念正见的内容呢，可以让我们成就念觉支。我觉得这个定义蛮好的，就是我们的正念啊。我们正念的内容呢，就是我们正见所了知的这一切四谛缘起，对不对？善恶因果啊。那等智呢？这个等智啊，如果看全部顺序的话，它就是正思维。这个等啊，有时候就可以翻成正思维啊，巴利文就是正，也可以通正。那个智我就不太清楚啊。那但是看顺序的话，它就是正思维。那正思维的话呢，他说一心念一切法，他那个念、哦、摆在那个心后面比较好理解、哦、就是一心念一切诸法，这个称为择法觉知，就是专注的意念我们所学过的法，这个叫择法觉知。我最近啊在读这个婆沙论呢，有引了一个法句经的这个譬喻，这个偈颂啊，挺好的。 因为我的发音不是很标准，我怕你们呢记录错误，我写给你们好啊。那第一句呢是受归零，受，这个是读受对不对？守啊，你看我就是知道发音不标准，守啊，抖手，所以这个叫灵守啊，就是野兽啊，他们是以什么森林为他的归依处，对不对？然后下一句呢是什么？鸟，你们有听过吗？这个寄送鸟归虚空，这是法句经泥环品啊，法句经泥环品的寄送啊，鸟归虚空，然后呢圣归圣人啊，就归于涅槃。法归分别，这个寄送呢在论点里面呢是蛮有名的啊，一个寄送法归分别，它主要要说明的就是说一切佛法啊都是要分别解说的啊，如果我们只是把它背下来，但是你不知道它含义的话，那对于我们的实践呢、啊、并不能够非常的如实啊，所以法归分别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它的含义，它对我们有什么利益啊，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学习啊，不是只要背诵而已啊，我们还要知道它的含义啊。好，那所以呢一心念一切法，那这个是择法觉知。那再来呢等语，等语就是正语啊，正语第三个啊，那身心精进啊，身心精进，这个叫精进觉知啊，精进觉知。正语呢在我们八正道里面呢还会详说，但是呢在这里呢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，就是佛陀说法呢有四种答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或者四种说啊，四种答或者是四种说，就是说话佛陀教导呢有 四种啊。第一个呢称为什么决定答或者是决定说啊。第二呢分别，第三第四是不说。第三是什么？哎呀老了，我看一下，反问。这个在很多论点里面哦，持住比婆沙论啊等等都有举佛陀呢说话有这四种。我这 一年以来啊有找了一些资料啊，就是去了解世尊说法的一些方法跟技巧。那其中这一部经啊，这一部论里面呢就有提到啊，它是出自阿含的，也是出自阿含经啊。那这四种说或者四种答，佛陀呢就是他的正语啊，就是所以你看到正语一般我们都说要说正确的正当的语言，对不对？把它解释为正当的语言。但是呢在佛陀的教导里面呢，它表现出来的是四种情况啊。第一种呢叫做决定答，决定答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人问佛陀说造善会得到生善趣的果报，那造恶会得到堕恶趣的果报，那佛陀呢就会决定说 就是这个是没有开源的，这个是一定的，就是有关于月报的东西呢，它是决定，这个比较好理解，对不对？啊，佛陀不会犹豫的，他会直接跟你说。第二呢，分别说的意思就是有需要分别的啊，需要分别说，不是决定的啊。那比如说，所有的感受啊，有多少种？所有的感受有多少种？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啊。那哪一种是好的？哪一种是不好的？啊，苦受是不好的，乐受是好的。分别说啦，我现在要讲分别说，你们还没有领悟到吗？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就佛在阿含经里面有说啊，他说比如说乐受啊，我们一般想到乐受呢，就是世间的五欲乐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是比较偏说，哎，这个是不好的。实际上佛陀说不一定，乐受呢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啊。比如说我们听闻佛法快不快乐啊？快乐。在世俗人来说，看电视看电影快不快乐？快乐。但是哪一种乐能够滋长我们的善业法身慧命呢？听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同样是乐哦，但是佛陀说那一些乐能够让你滋长善业的，你要去选择，这个就叫择法觉知。所以这一种呢，就是要分别说了。苦受也是如此啊，苦受也是如此。你看哦，有一些外道呢，他们修行苦行有时候比我们修行人还要苦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印度那时候有些他们还吃一粒米一粒麦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佛陀说苦行也要分别说，不是你苦修苦行都是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分有意苦行跟无意苦行，对啦。佛教里面讲的有意义的苦行呢，叫做头陀行。因为那一种头陀行呢，它是对治我们的贪欲、贪嗔痴烦恼。那如果是世间的这一种苦啊，他们是折磨自己的色身，希望能够减轻业力，这一种是邪知邪见，这一种叫做无意义的苦行。所以不管你是苦乐不苦不乐呢，佛陀说都是要分别说，这样明白哈。那反问呢，就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呢，佛陀就不直接说的，会用反问的啊的方式问题的人啊。那第四呢，不说啊，不说大家都知道了啊。如果你讲十四无忌的，佛陀就不说啊。好，再来呢就是正命啊，不是正业啊，正业。那正业的话呢，就是正确的行为啊。第四个啊，一切诸法得生喜觉知啊。正业就是正当的行为，我们让我们学习的诸法可以得到升起的因缘啊。那所以正当的行为呢，当然就是包括利益众生的事情、善业，还有戒定慧啊。那正命呢，就是知足于贤圣之财啊，惜舍家财，安其形体，清安觉知啊。所以正命呢，它这里配的是清安觉知啊。所以它这里说要知足贤圣之财，贤圣之财是什么呢？就是七圣财。大家会背吗？七个。好，我念一下哈。七圣财呢，就是信、戒、禅、慧、闻、舍、慧，七个。信、戒、禅、慧、闻、舍、慧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正命的话，就是要去修七圣财。世间财啊，我们可以舍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